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美国首府举办的北约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誓言要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同时，拜登亦宣布乌克兰将接受另外五套防空系统，以保护主权领土，包括来自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等三套外国者导弹系统。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拜登总统在北约75周年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完全征服乌克兰，并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但他说乌克兰能够战胜亦将会阻止普京。今年北约峰会的核心是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承诺，以及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成为第32个成员国搭建桥梁。拜登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曾经认为北约会解体，但现在今日的北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他再次强调俄罗斯不会获胜，是乌克兰将会获胜。同时，拜登亦欢迎印太盟友参与峰会，强调北约和印太伙伴的成功息息相关。礼拜二当日，拜登是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约地位于华盛顿的梅隆礼堂发表上述讲话，因此具有特别历史意义。另外，根据美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领导人礼拜二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荷兰和其他合作伙伴将捐赠爱国者组件，以建造第四个爱国者导弹系统，而意大利将额外捐赠 SAMT 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在4月份话俾北约成员国听，乌克兰至少需要7套爱国者或其他高端防空系统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北约盟国话，他们正在同基辅紧密协调，以尽快提供这些武器，并努力在今年迟些的时候再次宣布为乌克兰增加战略防空系统。礼拜二，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现实的情况是，与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作为邻国相比，没有免费的选择。战争中没有无风险的选择。我们都需要记住，最大的代价和最大的风险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礼拜二，乌克兰官员在北约峰会上宣布一项关键事项，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将在华盛顿特区开设其首个国外办公室，以加强与美国国防工业的联系，并打造更多抵抗俄罗斯的武器。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米申在北约峰会上宣布，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将在华盛顿特区开设其第一个国外办公室。这一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将是推动美国和乌克兰的联合国防项目，加强乌克兰融入北约国防工业基础的进程。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强国内军备部门，并敦促盟友同意成立合资企业投资并订购乌克兰武器。卡米申说，在战争之前，他只是个从事农业工作的乌克兰人，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乌克兰在2021年没有生产任何弹药，在冲突开始的时候只能够用库存军备应对。但现在情况正在度迅速改变，我们在度重新打造自身，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兵工厂。当前乌克兰正在度发展先进的无人机产业，并在国内生产更多武器，努力与美国和欧洲的国防工业建立合作关系。去年基辅亦和两家美国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共同在乌克兰生产至关重要的 155毫米炮弹。乌克兰亦寻求同德国武器生产商莱茵金属公司合资，为西方武器提供服务同维修。乌克兰仲喺度寻求更多协议。战略工业部之前预估，乌克兰国内国防产量到2024年将增加六倍。另一方面，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36亿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其他北约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共提供了大约500亿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不过，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亦引发外界对下一步不明确的担忧。对此，卡米森表示，无论美国选举结果怎样，国防工业都应该保持强劲。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珍妮特·耶伦透露，美国正在帮助墨西哥建立类似于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的机制，以阻止中共利用墨西哥来规避美国对其实施的投资限制。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山作证的时候说，他目前最大的关切之一是在实施相关制裁的时候怎样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美国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就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他说，我有很多不同的担忧，但在制裁领域，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强有力的制裁行动，因为美元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断外国银行或其他企业或个人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参与美元化的能力。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特克默尔追问说，因此保护美元是你最大的关切之一。耶伦说，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我们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过去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令人民币亦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跻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行列。而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亦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令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取代了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在涉及制裁的问题上，这位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问耶伦，财政部对侵犯人权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长拉夫罗夫实施了制裁，但为什么没有对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制裁呢？耶伦回答说，美国对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了制裁，至于为什么对普京进行制裁而没有对习近平进行制裁，他说这个是一个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应该向国务院提出这个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9号发布了更新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确定了新的执法重点行业为铝、聚氯乙烯和海鲜。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11号在网上发布的一份通知显示，将三家位于中国的海鲜、铝业和鞋类公司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7月9号发布的更新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中，确定了新的执法重点行业为铝、聚氯乙烯和海鲜，原因是在这些行业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或成为国家劳动力转移目标的风险较高。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于2021年12月23号由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生效。国土安全部2022年开始发布应用于该法律的防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口强迫劳动、开采、生产或制造的货物的战略。 国土安全部仲领导一个跨机构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服装、棉花和棉制品，包括多晶硅在内的硅基产品以及西红柿和下游产品，仍然被指定为执法重点行业。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 N 马约卡斯在声明里面说，强迫劳动是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国土安全部致力于将其从我们的供应链中跟随。今日宣布的最新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战略和新的重点行业，反映了那些试图规避法律并从剥削受虐者中获利者的范围不断演变和扩大。被指定为执法重点的行业的实体将成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重点审查目标，有可能被采取各种执法行动，列入实体名单、出口限制、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国土安全部说，在这一新战略发布之前，该部最近将三家实体新添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上，这个令到货物被限制进入美国的中国公司总数达到68家。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礼拜二说，美国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努力正在度取得小幅进展，他担心长期维持高利率可能危及经济增长。下面请听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二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听证时候表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最近有所降温。鲍威尔说，今年年初我们在实现 2% 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缺乏进展，但最近的月度数据显示出进一步的温和进展，更多好数据将增强我们对通货膨胀正在度持续向 2% 迈进的信心。在礼拜三，鲍威尔还有一场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礼拜四，美联储即将公布六月份消费者价格信息。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显示，六月份新增就业岗位206,000个，但月度增长趋势放缓，失业率目前上升至 4.1%。鲍威尔话，呢一数字仍处于低位，并表示通货膨胀上升并唔系我哋面临嘅唯一风险。佢话，如果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并且维持时间过长，可能会过度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破坏经济增长周期。他还补充说，目前经济增长保持稳健，私人需求强劲，整体供应状况改善，住宅投资亦在回升。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这个月迟些的时候开会设定利率的时候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可能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在美联储6月11号至12号的会议上，19位官员平均预测是到年底之前仅降息25个基点，但自从那时之后，通货膨胀数据一直弱于预期。最新的数据显示，失业率正在攀升，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总体增长正在放缓，6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出现萎缩。但鲍威尔说，数据显示尽管 GDP 增长放缓，但美国经济仍然在稳步扩张。他说，然而私人国内需求依然强劲，消费支出增长放缓，但仍保持稳健。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